各位合掌。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南无大慈大悲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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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大慈大悲本师释迦牟尼佛。
请翻到375页倒数第三行最后一个字，阿难，又诸世界六道众生其心不杀，则不随其生死相续，如修三昧，本出尘劳，杀心不除，尘不可出。纵有多智，禅定现前，如不断杀，必堕神道。上品之人为大力鬼，中品则为飞行夜叉、诸鬼帅等，下品当为地形罗刹。彼诸鬼神亦有徒众，个个自谓成无上道。我灭度后末法之中，多持鬼神自胜世间，自言食肉得菩提路。阿难，我令比丘食五净肉，此肉皆我神力化身，本无命根，如婆罗门地多增施加以杀食，炒菜不生。我以大悲神力所加，因大慈悲假名为肉，如得其位，奈何如来灭度之后食众生肉，名为世子。汝等当知，是食肉人众德心开，是三摩地皆大罗刹，报中必成生死苦海，非佛弟子。如是之人相杀相吞相食未已，云何世人得出三界？如教世人修三摩地，次断杀生，是名如来先佛世尊第二决定清净明慧。是故阿难，若不断杀修禅定者，譬如有人自塞其耳，高声大叫，求人不闻，此等名为欲引迷路。清净比丘及诸菩萨于其路行不踏生草，况以手拔，云何大悲取诸众生血肉充实？若诸比丘不服东方丝绵绢帛，即是持土靴履裘翠乳酪醍醐，如是比丘于是挣脱，筹还宿债，不由三界。何以故？服其身份皆为比缘，如人食其地中白骨，足不离地，必使身心于诸众生若生身份身心二途，不服不食，我说是人真解脱者。如我此说名为佛说，不如此说即波旬说。我们今天讲的是佛所说的第二个，不杀。为什么佛要我们不杀？现在说这个不杀的理由，要知道佛所制的五戒，不淫、不杀、不盗、不妄语、不酒，酒就是昏沉，迷迷糊糊的，糊里糊涂，他认为自己很聪明，其实别人看起来糊里糊涂的，每个人都不认为自己是笨人，每个人自己都认为聪明，但是在开悟的人，在菩萨、在佛看起来，他就是糊里糊涂的，他搞不清楚他在做什么事情，他不知道自己过去干些什么，他不知道他现在做什么，他也不知道他未来要干什么，他未来到什么地方他都不知道。所以呢，五戒不守，什么都没有，你别什么都不要想，那这愚夫凡夫就是五戒不守。进入佛门第一个就要守五戒，五戒就等于房子的地基，你说地基没打好能够盖第一层楼吗？能够盖第二层第三吗？都上不去。所以五戒就是地基，四个地基，四个角。所以不淫、不杀、不盗、不妄，佛助立了这四个。那么不久，那么后来又在立， 这个五戒。那么这部经呢，就是银沙道望，银沙道望就是四个角，房屋的四个角，那个地基、那个柱子、那个梁，那个柱子非常的坚固。那么地基打得好，你上面可以盖50层的房子，盖100层的房子。那么你地基打得好，你才能够离开凡夫的色身，你开可以成为初果、二果、三果、四果，甚至到了十住菩萨、十横菩萨、十回向菩萨、十地菩萨等觉妙觉，这才能够上去。五戒不守，什么都没有的。你就是再说的天花乱坠都不可能。你地基，你打地基的时候用2个小竹片来打地基，这房子盖得起来吗？它盖不起来的。所以佛告诉我们，就是要守五戒。你五戒你知道也好，你不知道也好，一样的结果，干什么呢？掉到地狱去了。你不守五戒，那是你的事情，跟别人不相干的。那么最后你掉到地狱去，你找谁啊？谁都不帮你，因为在地狱中的众生啊，就是父子相认，父亲儿子都掉到地狱去了。那么他知道这是他的儿子，儿子也知道他是父亲，但是互相不敢帮忙。为什么呢？自己都苦得要死，没办法帮忙。你想帮自己儿子忙，儿子做父亲的没这个能力，他自己都苦得不得了。儿子呢想要去求父亲，父亲也没这个能力，因为都在受苦，互相之间没有，心有余力不足。这时候你只能求谁呢？你只能求佛。可是那你平常不听经，那在最危难的关头的时候，你都不知道有佛呢。你们没有听经之前，你们知道有佛吗？不知道，一集中都忘了，都不知道有佛，都忘了说求佛了。那时候你不要认为现在一句阿弥陀佛很简单，等到你危难的时候，你要叫一声阿弥陀佛你也叫不出来，你忘了，你说是什么呀，是什么呀，那是什么呀，我要求什么，你都不知道。因为业力让你所把你障住了，让你想不起来了。所以听经闻法就是重，就是自己给自己赚法财。什么叫法财呢？你知道要怎么做，你知道你不要掉到地狱去，不要掉到地狱的方法是什么，你知道你不要受苦，不要受苦的方法是什么，是你赚你自己的法财，是你自己赚你自己的智慧，你自己赚你的智慧，别人没有办法帮你赚，别人是助缘。那么重要的是在于你自己。所以你要知道，我们出生的时候跟我们死的时候，那么出生之后的这段时间跟死了之后这段时间都很多的灾难的，不是没有灾难。出生的时候能不能活也不知道，如果碰到一个接生的医生，昨天喝酒今天来接生，他接生不好那不就死了吗？那么如果是医生要给你开刀，那昨天他打麻将，昨天他赌博没睡好，今天他给你开刀要锯左腿锯成右腿，不是常常你们可以听到了吗？啊，他要割这个，割右边，他割成左边的。那么好了，好的被他割掉了，坏的还在那边，坏的要不要割掉？还要割掉，两个都没有了。你如果碰到这种医生的话，那就是你跟他有姻缘呢。那为什么别人不碰到这种医生，你碰到这种医生呢？你跟他之间有冤，过去就有冤，所以他就糊里糊涂做了医生，他就弄错了。所以呢，你自己要明白，你要割右腿，或者你要割右边，你自己都要知道，人家给你在上面做记号弄错了，你自己要搞清楚说，医生不是啊，我是右边，我是左边，你怎么给我再画在右边呢？因为他开刀之前要画个记号嘛，做个记号，你自己就要知道啊。那么你就糊里糊涂这样做，那么你后半生你不是痛苦吗？那痛苦还是你自己吗？所以你什么事情你都要明白，世间上的万法每一件事情你都要明白，不是说你光是你学的这个，你学的这个你还不见得明白呀。所有的事情你都明白了，就不会错了，就不会苦了。我们学佛的目的就是开智慧，开智慧就是什么事情都认清楚了，看得清清楚楚了，不犯错。你要知道世人都是糊里糊涂的，迷迷糊涂的，因为世人是粗心的，他不专心的。所以我们今天看看佛说的第二个要戒杀。阿难又诸世界六道众生，其心不杀，则不随其生死相续。所有的世界，诸世界，世界还不是只有我们这个世界，世界很多很多的世界，百千亿万的世界，不是只有我们这一个世界。 我们现在知道有百千亿的太阳，每一个太阳系都有一个世界，所以每一个太阳系就有一个太阳一个地球，我们这边是一个太阳一个地球，我们在南边，整个宇宙的南边，所以我们这里叫南赞部洲，我们这里娑婆世界。我们东边我们还不知道呢，北边西边我们都不知道，因为非范围非常的大，也不是我们自己肉眼能够看得到的。所以除了我们这世界之外，外面下面就是黑洞，黑洞外面就另外的世界，另外的世界。所以东边有无量无边的世界，到东边的尽头很多很多的世界，南西北方那么四个角上下都是一样，很多很多的世界，无量亿劫的世界。所以佛说，佛能够在一刹那之间就能够到二十恒河沙之外的世界。二十恒河沙，一个恒河里面的沙子，一个沙子一个世界，一个沙子一个世界，所以一条恒河沙的世界就很多了。二十恒河沙的世界，佛一刹那之间就到了。我们能到吗？飞不起来，因为我们飞不起来，因为我们不明白，所以你只能在原地转来转去，还在原地。为什么我们飞不起来了？因为我们心里面挂了太多东西了，看不清楚，挂的都是赚钱呐、啊，是不是？赚钱嘛，赚钱干什么啊？买东西啊，买衣服啊，买鞋，都是这世间的。这个世间一切是虚幻的，上次讲的都是假的，都是虚幻的，跟在做梦一样。但是众生呢，他在梦里面，他要抓梦里面的梦境，他执着在梦境，他不肯放，他认为都是真的。所以六道众生，所以世界是很多的，有诸世界，六道众生，六道众生就是包括天人、人、阿修罗、地狱、鬼、畜生，这叫六道，一共是十法界。那么这六道呢，这六道的众生呢，天人、人，那么他还有善，那么地狱、鬼、畜生呢，他们在做人的时候造很多的业，不信佛，要么就是不信佛，要么就谤佛，就是毁谤佛。你要知道成佛是很不容易的，你们不要认为成佛很简单，我一再跟大家讲，成佛是一点一滴的，所有的渣子都没有，所有的身心都是极干净，经里面叫做极清净，一点点污染都没有，而且是一遍一遍的要修，一遍遍证，譬如说已经证到了出果了，到了出国他重新再从凡夫再证，从凡夫再从外凡位再证，再从这个初住开始，初住再重新来，那么到了二地他又从头来，又从头再重新证，到了八地也是从头来再重新证，不是说证一遍就可以了。就像我们做数学一样，你做完了数学先检查，有时间你就先检查，从头到看看检查有没有错，检查完了还有时间再从头再检查看有没有错，是不是这样子？你做考试的时候吗？你有时间检查吗？成佛也是一样，不容易的，不要把成佛看得这么样简单。所以成佛呢，就是你点点滴滴通通照着佛经都做到了，完完全全做到才能成佛，那是极干净，而且不会再改了，不会说外尘一来又在变动心会动，不会的了。你要知道成佛之后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到世界上来示现，都是最庄严的。佛到世界上示现，佛的四大色身是最完美没有缺的，没有一点点不如法的地方，都是众生最喜爱的，最喜爱的。也就是说，我们换句世间话来说，整个宇宙最俊美的就是佛，用一句世间语来说，但是呢我们不用世间语，用最庄严的就是佛，但是怕大家听不懂，最俊的最潇洒的就是佛。所以佛不会动心的，既然这么俊这么潇洒，那么众生最爱的，对不对？每个众生都喜欢去看佛，男众也喜欢看佛，女众也喜欢看佛。那么女众喜欢看佛呢，就起了一种不正的心，佛也不会动的。佛知道你在起心的时候，佛都知道，佛晓得你起什么心的。所以到世界上来， 是所有的无所不知。你说这一种这种人是不是全世界最喜欢的？你问他什么他都知道，而且呢不会生气，你问的问题没有一个不会答。你们喜欢喜欢吗？喜欢。你们喜欢，可是你们也可以做到啊。佛可以做到，为什么我们做不到？你问他什么天文地理历史，这世间的事情全都知道。那么你问出世的事情，你问天上的事情，佛都知道，什么都知道。哎，大家都会很喜欢的嘛，连阿难都喜欢，是不是？阿难都喜欢佛，看到佛的色相非常的庄严。为什么佛能够这么庄严呢？因为佛有毅力，佛去做。我们呢没毅力，被世间事情一转，哎呀，明天再做算了，来生再做算了，就不肯做了。佛呢是说做就是做，没有说等的。就是我们也应该学佛的毅力，要知道成佛是要有毅力，十方诸佛都是因为他的毅力而成佛的，我们也是要有毅力。所谓毅力就是要有信心，对佛的信心。因为佛是完美的，所以他不叫人吗？你看人字旁一个佛，非人嘛，超出人了。那么六道众生呢，人天人他还有善，那么修罗他布施，修罗他也布施，他用比较的，哎，用这个我比你，你看你捐10块我捐20块，他用比较的，这就掉下来了。那么其他三恶道的不行善，行恶行的多。你看这个行恶的众生，最恶劣的众生呢，他就是吃肉的，他就是牙齿是尖的，两个犬牙4个，上面两个下面两个，就是要撕裂别人的肉的，那是很恶劣的。但是他吃别人肉，他终有要被人家吃的时候。那么一旦掉到畜生道，一旦掉到鬼道，很久都出不来，因为有余业。什么叫做余业呢？你受报了这个业，你没有完，没完没了，你要把这些业全部清掉。所以也许多少亿年都成为畜生，成为畜生之后来成为一半吃素一半吃肉的众生，然后再转为吃素的众生。那么转为吃全部吃素的吃草的，你现在看得到吗？完全吃草的畜生，像啊牛马羊，是不是都是温和的众生？是不是都是温和？你到动物园去，它有个可爱区，它叫做可爱区，那个都是性情温和的。吃素的众生，吃素的畜生性情温和的。那么无量劫多少亿都成为畜生，那么还债，比如象啊牛马啊，都是还债欠别人的。所以这一生呢，牛要耕种啊，马要被人家骑啊，那么猪肉要给人家吃啊，都是欠别人的债。欠什么债呢？欠牲口意的债，嘴巴嘛管不好嘛，造谣生事嘛。那么等到畜生做完了之后才能做人，做什么样的人呢？有缺陷的人，智慧不高的，智慧呢有问题的，你跟他讲什么他不大明白的，那么或者身上有残障的，那么再经过无量劫，那么才能够哎一点一点的把他的这个业把它消掉。所以能够做人是不容易的，不要认为做人是很容易的。所以六道众生其心不杀，我们杀众生吃众生的肉就是心杀嘛，因为心里要吃众生的肉，所以呢心里面心王就发号了，发号呢这个手啊就去切肉，这个手就去洗肉啊，去煮肉。那么心如果没有杀众生的话，你就不会去吃众生的肉。你喜欢吃众生的肉，总有一天你的肉也是要被人家吃的。这个世界是很公平的。为什么很公平呢？所有的众生需要太阳，需要呼吸，需要水，需要空气，需要食物，所有众生都需要吗？你也需要嘛，人也需要嘛，所以他们都需要，跟我们是一样的。那么你今天把他吃了，你吃了他这块肉，你看他要不要叫你还？他一定叫你还。 总有这个业报的时候。所以心要不杀，你心不杀你就口不杀，心杀人口就杀人了。杀人不是只是真的把人家这个命切断了，杀人还包括口杀人呢。口杀人是最厉害的，你口杀人你叫人家活不下去，那也叫做杀。口啊，把人家骂的这个什么啊，骂的一塌糊涂，那种口杀人呢更厉害，不亚于这个手来杀。假如心不杀，身就不杀，身不杀就不随其生死相续，你就不会生死轮回了。要知道没有一个众生甘心被你吃掉的，他不甘心的，他的那个灵魂呢，他不会甘心让你吃掉的，他总会找机会让你给你要报复你。买鱼呢，他还买活鱼，买活鱼他用手一拿起来，那鱼这样蹦蹦这样这个挣扎挣扎呢，就掉地了，掉到他腿，掉到他的那个脚背上，掉到他脚背上，他还没有在意，结果后来鱼的那个鳍就刺到他脚背，他也不觉得痛，后来这个上面有毒，他的脚就肿了，很大的脚背肿了，那么这个腿也肿了，去看医生说那个毒进去要割掉一条腿。所以你吃人家的肉吧，吃人家的肉还没吃到人家的肉，结果这个你也被砸了。你说畜生他愿意被吃吗？他不愿意的，他是没有办法，他体力没有你的体力大嘛。就好像老虎要吃我们，我们的体力没有老虎的大，我们就会逃了，就会跑了，老虎就追我们了，因为老虎的体力大。所以这个整个一个世界就是弱肉，弱的就被吃，强食，身体强的力量大的就去吃别人，那么都要还的。所以你不杀生的话，你就不生死轮回。如修三昧，本出尘劳。修三昧，三昧就是正定，正定就是不没有乱心，心不乱就叫做正定。你知道你在做什么事情，就叫做三昧。我们修三昧，只有三昧，三昧有很多很多的层次，不是一个三昧，三昧有无量百千，都叫做三昧，各种各种的事事物都有三昧。所以我们修三昧本来就是出尘劳，尘劳就是外尘的忙忙碌碌。杀心不除，尘不可出。如果呢杀害众生的心不除掉的话，你没有可能离开尘劳，没有可能离开生死轮回的。纵有多智禅定现前，即使是说你认为自己很聪明，那么禅定现前了，那么也就是说有人呢他修行，但是他仍然吃肉，仍然不守五戒的这种人啊，即使他认为他很聪明，那么他禅定好像现前了。禅是什么呢？禅就是天眼啊天耳啊，似乎现前了，但是不断杀必堕神道，鬼神道，一定堕在这一个鬼神的这一个路上。上品之人为大力鬼。什么叫上品人呢？上品之人呢，上品之人就是说在人间的时候他认为他很聪明，但是他还在杀生，还在吃肉，那么他还有徒众，那么这一些人呢就成为大力鬼，首脑，他是首脑。中品则为飞行夜叉、诸鬼帅等。那么其次的呢，就附和别人讲的话，跟别人照着去做的，就是说别人说杀生没有关系，你就打个手印好了，你吃他肉不要紧，你就结一个手印就好了，就解冤了。他们来告诉我说结一个什么手印，那么就可以解冤了。我说好，你解冤了，把你的孩子杀了，你解不解冤？他说那不干呢。我说对了，你吃别人的肉你就打一个手印就解冤了，换成别人把你的孩子杀掉的话，他愣了一下，你怎么用这个话来比喻我呢？我心想，我不用这个话来比喻在你最心爱的孩子身上，你是不会醒来的，因为别人的孩子跟你不相关嘛，所以或者别人的肉跟你没有关系嘛，你可以吃嘛。结果他说不行，如果别人对我孩子怎么样，我一定要怎么怎么报复。我说好， 那么打一个手势都不可能结冤，那么别人会不会结冤呢？所以中品的人是飞行夜叉，夜叉是飞行的，夜叉以及诸鬼帅等。下品当为地形罗刹，地形是在地上跑的，在地上跑的，他没办法飞起来的。那么罗刹比诸鬼神亦有徒众，要知道这些鬼神他也有徒子徒孙的，各个自谓成无上道，那么他们都说他们成佛了，无上道就是成佛了，他们都说他们成佛了。我灭度后末法之中多持鬼神至圣世间，佛入涅槃之后末法之中，就是我们现在这时候，很多的鬼神啊在世界上充满了。这些鬼神要知道，很多鬼神是不做好事的，那么害人的，但是也有一些鬼神他已经这个改邪归正，他信佛了，他皈依佛，他跟佛说，他说佛，我们就护持所有的修行人，他们有难的时候，别人找他们麻烦的时候，我们都来保护他。所以在鬼神在法华经上面有很多的鬼神就跟佛说，我们会护所有的修行人，为什么他们来护你啊？你如果吃肉的话他护你吗？他才不护你嘞，你根本就不善，我护你干什么呢？所以你业力现的时候他也不会护你的。那么你听佛的话他就护你，你不听佛的话他护你干什么？他不用护你嘛，你自己的业力你自己受报是你自己的事，跟他不相干嘛。他今天为什么要护持所有的修行人呢？因为修行人是行善，修行人是听佛的话，那么他护持你。所以末法之中鬼呀、啊、神呢就至圣世间很多很多的。你看还有一些鬼神呢，什么一些鬼神是，这些鬼神是没有体没有相，但是呢他就在，他什么在？附在别人身上。他什么东西附在他身上了？心，他的心附在另外一个人身上也是。他没有身体吗？他没有四大吗？那么他的心跟这个人的同用一个身体也有。那么这样子说起来，我们看不到鬼神，鬼神看得到我们吗？那刚才跟他，你要跟他有缘，所以他们可以看得到我们，要看，还要看有缘。那么他护佛法的时候，他知道哪些是修行人，因为修行人有光嘛，修行人守五戒的修行人他会有光出来，他看得到。那个不修行人那个光是什么呢？是黑色的那个乌。 你们知道以前烧煤球吗？烧炭，烧炭出来的那个烟是什么烟？黑色的吧，烧炭嘛，烧炭出来那个烟是黑色的。你不修行你吃肉，你身上出的那个气味就有肉的味道，那个出来的那个是什么烟呢？那就是黑色的烟。那么修行人出来的那个光是什么光呢？它有光，修行人出来是有光。那么呢因为有光，所以呢就可以借光给别人用，给那些在暗里面的人，让他们可以同样因为你修行他受到益了。所以比诸鬼神亦有徒众，各个自谓成无上道，为灭度之后末法之中多持鬼神至圣世间，自言食肉得菩提路。还说没有问题的，吃肉也可以证到佛的果位，吃肉只要念个咒就可以了，或打个手印就可以，没问题的。那么吃肉也可以，也可以的，没有关系的。阿难，我令比丘食五净肉，此肉皆我神力化身，并本无命根。那么最早的时候佛让比丘吃五净肉， 佛说这个肉都是佛的神力化身，没有命根。什么叫没有命根呢？没有血，没有 无血无心，没有心味，没有骨头，没有想，没有受，色受想行识里面没有受没有想，这是什么肉？你们想想看，这是什么肉？没有血的，没有血。就看你读不读得懂了、啊。如果你读不懂的话，你就把这个佛经啊就弄错了。你说佛允许人吃肉的，就是出在这里。他说佛是允许人吃肉的，你看我与比丘，我令比丘食五净肉，他们就说不见杀，我不闻杀，不为我杀等等，它叫三净肉。杀的时候我没有看到，那么呢也不是为我杀的，我也没有听见他杀，大家就给他改成改了。本无命根，命根是什么呢？我们众生的命根是不是血啊？命根是血嘛？有没有哪个人他没有身上没有血的，他叫做人呢、啊？那么你会说是瞎子啊？瞎子的背后那条也有一条，也有一条筋啊，上也是有血啊。那么没有腥味，哪个众生身上没有腥味？你身上割一刀流血了，有没有腥味？有腥味。鱼有腥味，对不对？鱼也是有腥味，所以呢要没有腥味。没有骨头，哪个众生身上没骨头啊？没有骨头的话就是一团肉趴在地下不能站起来的。好，没有骨头。那么这三个都是色，对不对？五蕴里面的这色受想行识，这三个是色，那么还要加上没有受，不会攀缘的，没有思想的，没有响应的。哪个众生没有响应呢？狗有会不会想？狗会想吗？因为你见到它一次，你对它好，下次它还认得你，是不是它有想啊？它会记得，它有记忆力，有记忆力的就是有响应的，有记忆力的它就有佛性。那么你喂鱼，你现在鱼缸里面喂鱼，每天你按那么几点固定的时间去喂鱼，时间一到你一站在那边，鱼是不是都跑来了？他记得你吗？但是来了一个不认识的人，他站在鱼缸面前，一个小男孩调皮的要命，这个鱼都跑了。所以他会有记忆，他就有五蕴。所以前面三个没有血，没有腥味，没有骨头，是色，就是说没有色的，我们众生都有色。再来呢，没有受，不会攀缘的，我们都会攀缘。没有响音的，没有受音的，没有色音的，这个叫做五净肉。你去哪里找？这是植物。那么有人说，那植物我们给它播音开放音乐，那植物长得好，你要知道这是空中的电，电的刺激，光合作用，它不是响，它没有响。植物有没有骨头？没有骨头，植物是茎，它不叫骨头。植物没有血，植物没有腥味，没有响音，没有受音，所以这是指的是植物。就像我们现在所说的树的那个鸡块，有没有？是黄豆做的，树的那个做成一片一片的，是黄豆做的，树肉丝那都是黄豆做成的，就像我们现在 cereal 一样，他们用射出成型，那 cereal 是不是用射出成型的方法？那么他们现在做的那个用黄豆来做的，一片一片的或一丝一丝的，那个都是素的嘛。你看佛那时候就知道，但是那时候大家读不懂，没有看到下面。为什么呢？如婆罗门地多增施，加以砂石炒菜不生，我以大悲神力所加，因大慈悲假名为肉。那么婆罗门住在印度的时候，在印度的婆罗门那时候呢，地呢沙石多，不大长草木不大长的，所以佛以大悲神力，是以佛的神通力的加持，那么假名为肉，它不是真的肉，它是假的肉，如得其味，让你们吃起来，让你们觉得是肉，但是不是肉。奈何如来灭度之后，食众生肉名为世子， 为什么有些人呢在如来灭度之后还要吃众生肉，还说自己是佛弟子呢？这些人这很多啊，吃众生肉他还说自己是佛弟子。你吃众生肉你就不能够称为佛弟子，佛弟子就是佛弟子，佛弟子是守五戒的才叫做真正的佛弟子。那么不守五戒的呢是有名无实。为什么呢？因为佛弟子在这个世界上他有他一定的地位，你一说你是佛弟子，大家就认为这个人很善，因为佛的弟子都是善的。但是要做一个佛弟子，是真正的佛弟子，心是佛弟子，吃大色身是佛弟子，身口意都是真的是佛弟子，不是说是假的做给人家看的。汝等当知，是食肉人众得心开，是三摩地皆大罗刹，报中必成生死苦海，非佛弟子。要知道所有世界上吃肉的人，纵使你很聪明，纵使你因为修禅修定，你认为你心开是什么呢？有了神通，好像是就不是真的。四三摩地好像有正定，都是罗刹，都是男鬼，罗刹就是男鬼，长得很丑的。报中，那么为什么现在是人还没有成为鬼呢？没有成为这个罗刹鬼呢？因为你还有善根，过去还行了善，等到你这些善通通用完了，你的本钱用完了，必成生死苦海，那么就成为罗刹了嘛。这成为罗刹，生生死死，一旦掉到罗刹的行列里，要离开罗刹行列是很难的，生死苦海，不是佛弟子。这叫什么呢？跟畜生一样，不是佛的弟子。佛的弟子就是守五戒的，凡是不守五戒的跟畜生没什么两样。为什么跟畜生没有什么两样啊？你看畜生啊，是互相是吃，你吃我，我吃你啊，偷偷摸摸的。那个众生要吃，那个老虎要吃，要去吃别人肉的时候，你看他都躲起来了，他躲起来然后偷偷摸摸的。那么他一群的动物里面，他选那个小的，小都跑不动的。所以那个小的小牛小羊啊，都是小象啊，这些小的都是在那个大象的那个下面走路，有没有？万一一个小象或者小羊小鹿他那个没有跟上，老虎就盯着他了，然后他看看他落后了，他冲过去就把他咬哪里，他咬颈子，你看他聪明，有没有人教他？他第一个把他颈子给咬了，把他咬断，然后就吃他的肉。所以畜生是这样子来找食物的，人用他的智慧不在善的上面，他就是来想今天要吃个红烧肉，把这个猪肉呢怎么样把它煮，放些什么五香，放些什么酱油啊，放些什么醋，让它没有腥味，他要吃众生肉。或者他来烤鸡，或者他来烤鸭子，烤那个北京鸭，要烤到皮跟肉分开，皮肉分开了，皮是吃皮的方法，吃肉是吃肉的方法啊，把它皮肉分开。所以众生非常的残忍。前天我还看见动物奇观上面有人吃活蝎子，那个蝎子吗，后面不是有个尾巴上面一根针吗，它尾巴上有一根针，它怎么吃蝎子，把蝎子抓了之后呢，它泡到酒里面，那泡到酒里面蝎子就有点昏了之后呢，它就吃它，吃活的。那么还有人吃活蟑螂，那蟑螂。那么还有人吃老鼠，不是中国人啊，都是很多国家的，他还吃老鼠呢。这老鼠专门他去抓老鼠，抓老鼠呢，你看老鼠多小吧，他把皮给他扒掉，皮扒掉了，妈那个肉没有多少嘛，他要去吃。所以众生就是成为人呢，他还要成为人呢，应该是有智慧的人呢，有智慧的人他要去吃别人的肉，那么他就跟畜生没什么两样。这是我刚刚讲的，所以给你讲理由。因为畜生是因为 没有东西吃，不知道去种田，他们不会种田，因为他们没有手，他们那个手没有办法去种田，是不是？我们有手，我们可以去种田，我们有，我们可以去这个播种啊，种稻啊，种麦子啊，种蔬菜，我们有这个能力，我们有手。他们的有的畜生的，他的他也有五指，但是他没有办法像我们分的这么开，他没有办法。所以我们可以盖房子，你看我们盖房子就是保护我们自己嘛。那有一间房子，房子里面你想想看，你今天如果没有这个房子的话，你随便到外面睡觉，你睡得安心吗？不知道谁就到你的身边就把你东西拿走了。所以你有一个人，他会盖房子，盖房子在房子里面就很安全，这都是自己的福报啊。自己的福报为什么不把它再存起来呢？这是过去生生世世自己所种的福，所以你今天才今生你才能够享受这个福报。但是你现在去吃众生肉，你这个福报就开始用掉。所以我前一堂课一直说，我们要惜福，点点滴滴都要非常的节省，你来之不易。我们今天喝的水，我们今天的有太阳，我们有房子，都不是你的能力的，都是别人的给你的恩惠，我们今天才能够有这样的福报。外面下雪了，我们里面还有暖气，外面呢，外面大太阳，我们里面有冷气，外面有很多的蚊虫，我们这里面干干净净，没蚊子咬你，你还坐在这里能够上课，这谁给你的？佛给我们的嘛，但是都是佛给我们的，不然我们哪有这个环境呢？也没让你饿着肚子，有什么好不满意呢？所以我们要知足，我们要感恩，这是学佛的目的，你要感恩。因为地水火风空这些都有神，经里面都说了，都有人在维持地水火风的运转，所以我们众生才能活。没有这些菩萨来维持这些地水火风空的运转的话，我看我们大家通通都死掉了，没有我们存在这里还坐在这里呢，没有可能的。那么就是因为我们不明白，所以我们都是享福的。经里面说的，我刚刚讲都是在大波涅盘经上面，因为佛要入涅盘了，所以通通都所有的事情都讲出来了，都是天上的菩萨都到了世间上来，那么把天上有天上的规矩，各位你想上天，天上天有天的规矩，人间有人间的规矩，所以都是有它固定的这个轮转的范围。但是因为众生的业力太重，作恶太多了，那么所以呢把灾星引来了，是我们自己把灾星引来了，那么还要靠菩萨来把这些灾难给我们除掉。这说起来就很多了，也没有办法说的仔细，因为经别的经里面有讲嘛，非佛弟子，所以吃肉的人就不是佛的弟子。那么你不是佛的弟子，那么你是佛的什么？
逆子，
是不是逆子？这祖师说的，这不是佛说的，是逆子，不听话的孩子。你不听话的孩子，你还穿着这个佛的给你的什么呢？海青，佛这个你的海青，海青谁给你的？佛给你的海青，因为要皈依之后才有资格穿海青呢、啊。皈依了之后就是佛的弟子了。你穿上了海青，结果你听佛的话了没有啊？你自己问自己，你有没有听佛的话？所以你穿了这个海青，你要知道你活的时候你没把这个海青当作这么好像很了不起的一件事，告诉各位，你死的时候你这海青可值钱呢。为什么值钱？你到了冥界去的时候，这个海青是保护你的。你今天认为你穿这个海青没什么啊，你没把它放在心上。人死了之后，你活着的时候不常常穿这个海青，你死的时候你也没可能穿这个海青嘛。所以我们听经的时候，我们拜佛的时候，或者是我们拜忏的时候，都是要穿海青的。你海青穿的时间越多，那么你走的时候你才有可能穿着海青。不是说人家给你穿的海青啊，不是说别人一个尸体上穿的海青啊，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你有一个这个像穿着海青的这个像，你才能够排班，你才能去见佛， 不然你没有可能是见佛的。你能够死的时候能见佛，前面都是菩萨，都是大菩萨，都是，然后后面呢就是比丘，就是我们说的出家的男众，比丘，再来比丘尼，再来呢就是优婆塞、优婆夷，看你修行的程度来排你的位置，你有没有位置在哪里，你要有个位置在，有这个位置，有这个位置在，表示说你从佛那边拿到了你的修行的证书，你到底是幼稚园呢，你还是初中呢，你还是高中呢，这是世间上来比喻。所以我们走的时候都是要看你修行的，佛给你证书，如果什么都没有的话，表示你活的时候根本没有修行，你佛怎么给你证书啊？你看学校我们世间人初中毕业拿了初中证，初中毕业证书嘛，高中毕业高中毕业证书，大学毕业大学证书一样的。那么我们人死了之后也有，也是有，不要认为说没有，它就是有。所以我们活的时候要好好的修行。如是之人相杀相吞相食未已，云何世人得出三界？如是之人，吃肉的这些人相杀，你杀我我杀你，相吞，你吃我我吃你，吞心里面相杀，相食未已，互相的残害。所以我就说了，你今天吃了别人一口肉，你别认为你不还，你一定要还的。因为呢命债是很难还，要知道钱债好还，钱债有一个数，命债难还。你欠人家的这条命，这条命要用多少钱来算呢？这条命是2万块美金、3万块美金，是多少钱美金算？这个命是难还的。你欠人家的债，欠人家的钱债，钱债是有数的，可以还，容易还。你这个命债，你吃人肉这个命债很难还的，你还不清的。所以相识未已，云何世人得出三界？吃人肉的人怎么可能离开三界呢？离开三界就是说在修行的菩提路上有一个位置呢，不可能的。那么这个呢，五戒一般人叫做性戒，性是什么？自性的性，叫做性戒。为什么叫做性戒呢？你知道也好，你不知道也好，都有罪。比如有人说我不是佛教徒，我不听，你不听你也有罪，你听了之后你不去做那更有罪，不是说我不要听就没有罪了，一样有罪。就好像地球是圆的，它就是圆的嘛，真理就是真理嘛，地球是圆的，你说它是方的，那就是你有问题嘛。所以地球是圆的，不管你知道也好不知道也好，它就是圆的嘛。所以守五戒，你知道也不好，你知道也好，你不知道也好，你是要守五戒，你非守不可。儒教世人修三摩地，次断杀生，所以呢我们教世间上的人要修正定，要修佛智，要修佛慧，就要有三摩地。三摩地就是正定，所以第一个是守戒，有戒然后就有定，有定才有慧。那么第二个最重要的就是不要杀生。是名如来仙佛世尊，这个呢是十方如来以及本师释迦牟尼佛都是这么说的，没有说哪一尊佛说叫我们可以吃人肉的。你要成佛你就要守五戒，没有什么条件，没有条件的，就是你就要去做就对了。没有说我吃一口吧怎么样，没有这个条件。就很多人说我这病好了之后可以不可以吃鱼啊，我说你要吃鱼可以啊，但是你继续生病吧，你自己做决定，你不要问我说可以不可以吃。那么有人得了癌症，乳房癌，你说那我乳房这个割掉之后可以不可以再喝鸡汤啊，我说你要喝你就继续在别的地方再长癌症嘛，你自己做决定嘛，别人不能够告诉你怎么做，就是说做不做在于你，你要下地狱也是你自己下地狱，那么你要下地狱你自己受苦，你自己去承担，不要在那里叫。所以这是十方如来 三世诸佛都是这么告诉我们的。第二个决定清净明慧，就是说你一定要修学，一定要断这个断肉，你不要吃别人的肉，清净，那么你才能够心清净身清净，你才有明，就是慧，你才有智慧。是故阿难，若不断杀修禅定者，譬如有人自塞其耳，高声大叫，求人不闻，此等名为欲引迷路。佛就举个例啊，假如修禅定的人他还在吃肉的话，他不会解脱的。为什么不会解脱的呢？譬如有人，也就是说他修学佛法，他修禅定，那么自塞其耳，把耳朵塞起来大叫，叫人家说救命啊救命啊，求人不闻。你明明是叫别人来救你，你把耳朵塞起来了，为什么呢？吃的名为欲引迷路，他想把他自己的恶性 把它藏起来，事实上别人都看得到。你说，就是我常说的，受了菩萨戒，皈依之后受五戒，五戒之后受了菩萨戒，受了菩萨戒还吃肉，那么还说我不吃肉我会头昏，这种人都是这样子的。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呢？那么在大众集会的时候他排第一个，表示他年纪大，他修学佛法久，他德高望重，哎，他要排第一个，好看嘛，有名嘛，这个名誉好听嘛。但是他又要为了他自己的口，他又要吃肉，所以吃肉的人不会有慈悲心的。所以我们刚刚讲的，你看吃素的众生，他的个性是比较温柔的，温和的，所以吃肉的人的心是暴烈的。吃肉的心呢、啊？吃肉的人的心是暴烈的，吃肉的人的心是不会有慈悲心的，他不会考虑到别人，他是自私的，他是只有想到他自己，他不会想到别人的，他自私自利的。吃肉的人都是自私自利，他绝对不会想到别人的，他唯一就是想他自己，他要得利。所以譬如有人，就是说修禅定然后又吃众生肉的人，自塞其耳，表示说，比喻说他修禅定，高声大叫，表示在比喻说，那么吃众生肉，求人不闻，什么意思呢？表示他还说吃肉没有罪。此者名为欲引迷路，他的欲望强盛，引他把它藏起来，他认为他藏得很好，但是别人都知道迷路，迷就是说，就是人家都知道他在行恶，他认为他还自己，他还装的是自己行善。也就是说修禅定的人是要求解脱的，但是呢他还吃众生肉，他不可能得到解脱，不会成佛的，闲人都不可能，连外凡位都不可能，没有可能。清净比丘及诸菩萨于其路行不踏生草，况以手拔云何大悲，取诸众生血肉充实。下面这一段呢，前面就是说要戒杀的这个种子，下面这一段呢就是要戒杀的因缘，杀的缘。那么自己去吃众生肉，那么一定有这个种子在，那么下面呢要把这个缘也戒掉。所以清净比丘直戒清净，直戒严谨的，这里用比丘来代表，比丘就是必须直戒的，所有的修行人都要直戒，以及诸菩萨，菩萨也要直戒，于其路行不踏生草。也就是说你有路正路不走，你去走草，在草地上跑来跑去， 为什么在草上跑来跑去？因为草上面有很多的生命在那边，不去踏生草，不在草上面打球啊，在草上面玩啊，因为草上草的下面有很多的这个众生旷以手拔，草都不去踏了，何况呢还用手去拔草？这就是什么？我就是一个现世报吗？用手去拔草吗？那么就把草给拔了，拔了之后呢，自从拔草之后呢，这个右手啊经常就在痛，我就知道了，不听佛的话嘛，用手去拔草吗？然后一根一根的去拔呢，在那里拔。你凡是不听佛的话的，都是自己的业自己的业显出来的，没听佛的话。那么云何大悲，取诸众生血肉充实。云何大悲？那么佛弟子是应该行大悲的，悲拔苦。既然佛弟子是要拔众生苦的，你为什么还要去吃众生的血，喝众生的血，吃众生的肉来充饥呢？这么多的食物不去吃，非要去吃众生的肉。你看这现在这个在美国这个蔬菜多少啊，比起二三十年来多得多了。二三十年这蔬菜只有 cabbage 是不是，只有萝卜，只有红萝卜，没有几样，豆腐都没有啊。三十年前连个豆腐都没有，现在多少食物了，为什么还要去吃众生肉呢？若诸比丘不服东方，失眠绢帛，即是食土，削履求瘁。那么还有所有的出家众，也就是所有的修行人，不要去穿中国，也是东方，就是东方，就是包括印度啊、巴基斯坦啊、中国啊，这些从印度向东边的所有这些国家，这些国家都生产了一些丝，就是由蚕丝，由蚕所吐出来的丝。那么棉绢帛，也就是说为什么不要去穿这个丝的东西呢？因为我们那个蚕啊，它吐丝啊，它很笨啊，它把自己包在里面，对不对？它吐丝把自己缠在里面了嘛，那缠在里面它出不来了嘛，它最后还是死的，它最后还是死。但是呢，很多养蚕的人呢、啊、他怕这个蚕啊把这个茧咬破，他就用那个烫水把它烫死，把它烫死呢，他就取出它的丝来。那么你这样跟他有姻缘，跟他有缘分，所以不要去穿丝的。所以什么绸的啊、丝的，这个丝棉被啦、丝织品的衣服都不要去穿这些的。即是瓷土，瓷土就指印度。靴履求瘁，靴履就是鞋子，或者是说靴子这些，是用牛皮做的。球就是兽皮做的，脆就是马的毛所做的。以及乳酪醍醐，乳就是牛奶啊，酪就是 yogurt 啊，醍醐就是 cheese， 但是叫我们不要去吃这些。为什么不要去吃这些？因为你跟他有缘，你跟他有缘，你吃了他你就跟他有缘。这些都是从牛身上，虽然没有杀生，但是你吃它你就跟它有缘分，有缘分的话它是畜生，你跟它有缘，那么你也难得解脱。你还因为佛要我们不攀缘嘛，你不攀缘，你要所有的生一切清清净净。所以你们如果做东西的时候，你读了这一段你就知道，你们做任何东西呢，你不要放那个 butter 就是牛油嘛，你把它改成别的油，把它改成植物油。所以你供佛的时候你就要注意了，因为佛是极清净的，佛的身佛的心是干干净净极清净，所以佛弟子的话就要了解。所以你供佛的时候呢，就是完全是素的，所以吃鸡蛋也是跟他有缘分啊，所以鸡蛋也不要供佛， 因为你跟他有缘嘛，你有因缘的话你就没办法解脱。如是比丘于是挣脱，佛说这样子的话你自己不去做就没有种因，那么呢你也不去跟众生有缘，那么你在世上是真正的你就可以做到这个解脱，解脱法你所有的一切事都是干干净净的。那么仇还宿债，你把过去所欠的这些众生的债你都还清了，不游三界你就不到轮，不轮回到三界来了。我们现在是轮回来的，是不能做主的。等到你不欠众生的，这世界上你不欠任何一个众生的债的，这时候你是愿力来的，所以你把这个债还掉了就不用来三界，但是你是愿力来这里三界度众生。何以故？为什么呢？夫其身份皆为彼也，你穿，你用他们的皮来做衣服，像皮衣啊、皮包啦、皮鞋啦，你穿，你用他们的皮来当做你的衣服，皆为彼也，你都跟他有因缘。如人食其地中白骨，足不离地。譬如说我们人嘛，人呢都吃地上的东西，你离得开地吗？你不能离开，不能离开地。为什么不能离开地？离开了地之后你就没有东西吃了嘛。我们吃的一切东西都是大地上面生长的，所以我们不敢离开地。一离开地的时候是没得吃的。你要知道天人啊，天人他不要吃地上的东西啊，他是禅位嘛。那么修行人是禅位，以禅为食嘛，我们叫做禅悦为食，但是我们是以这个五谷为食，所以我们吃大地上的东西，我们离不开大地。那么也许有人说呢，牛奶啊没有杀生，是牛你不吃它它也要排掉，那么骆驼的毛呢也没有杀生，那么它自己脱落的，那么为什么不用啊？那么佛就说了，为什么不要去吃，不要去喝牛奶，不要去穿这些动物的毛所做的衣服？佛说虽然他们不是众生肉，但是他们属于众生身中的一份，那么你如果用了它，你吃了它，你就与这些众生就解下了不解之缘，你没有办法分开的，你跟他两个有缘分不开的，就好像我们吃地上的东西离不开地一样。就好像就佛说了，杰出，杰出就是这个与世间刚刚这个有世间的时候，那时候呢那些人呢因为吃了地上的这个地很肥，所以吃了地上的这个食物，所以就没有办法轻举了，飞不起来了。那么以后的人呢吃地上的白骨，脚离不开地，那么表示说我们以前不是土地上的人嘛，一般人所说的外星人，以前我们是可以这个很轻的，现在我们离不开地。必使身心于诸众生，若身身份身心二途不服不实，我说是人真觉脱着。修行人如果不杀众生，不吃众生肉，身口真的不吃众生肉，手也不杀众生，心里面连吃众生肉都不敢，根本不敢吃众生肉，想都不去想，因为你想众生跟我一样的，你杀他一刀他会痛，那么割我一刀我也会痛，他会痛我也会痛，你也会心痛的话，你有这个心的话，那么于诸众生若身身份身心二途不服不实，对于众生身上的皮毛以及你都不去想，你在他身上打什么主意你都不去想， 动物身上任何东西你不去打理，不打主意，所以你的身心都是清净的。你不去穿动物的所制的衣服，你也不吃动物的肉，我说是人间解脱。那么在做人的时候，你这个慈悲心你就起来了，你慈悲心起来了，你就可以有解脱的机会。如我此说名为佛说，不如此说即波行说。假如依着我上面所说，依佛就是我，就是佛，就我这里讲的就是指的是佛，依着上面佛所说的呢，这是佛说的。假如不照着上面说的呢，都是波行，波行就是魔所说的。所以这一段呢，大家都要放在心里面，放在心里面呢，等到来生呢，别人一讲，你这一生你都照着佛的话去做了，来生呢，一听到别人说守五戒，你马上就会去做的，你没有任何的反抗，你就很自愿的你就去做了，这是善根的种子。如果你这一生不去做，你继续吃别人的肉，那么你来生呢，你还是一样嘛，你还是继续吃肉嘛，你总有一天你人生你就没有了，因为你要还人家的债，你吃了多少口人家的肉，你都要还他的债，人生就丢掉了。要知道佛是没有一句是谎话的，只有我们众生才会说谎话，有一丝丝的谎话都不会成佛的，只有众生才会说谎话。要把佛的话要放在心里面啊，你不要把它当作耳边风一样。阿难又复世界六道众生，其心不偷则不随其生死相续，如修三昧本出尘劳，偷心不除尘不可出。所有的娑婆世界六道众生，他的心不偷，心不偷的话呢，就不会有生死轮回。什么叫做偷呢？偷可以分成这个偷东西，偷什么东西？骗人家的心，骗人家的财，骗人家的物，叫做偷物，东西嘛。你骗人家的心呢？假心假意的呢？你骗人家的。那骗人家的财，骗人家的物，这叫做偷物。什么叫偷蛇呢？舌头的蛇，你偷尝味道，你煮菜的时候你还尝味道呢，你有没有偷啊？有偷。所以啊，你们如果供佛的话，要做供佛菜，你都不要去尝。那是你先吃还是佛先吃啊？你尝了之后不是你自己先吃了吗？是不是你先吃？你把佛放在哪里啊？你不要吃嘛。所以你做这道菜的时候你就知道分量多少，你不要说我吃尝尝看我在供佛，这叫偷舌，舌头偷尝的还在那里尝。偷嗅，什么叫嗅？就是闻，鼻子闻，就是说我自己先闻闻我再去供佛，好香啊，好才拿去供佛。这是你先吃的嘛，都是你先吃的，那你供什么佛？你都吃过你还供佛，表示你吃过了你还去供佛。什么东西拿来都不要去闻，不要去尝，都不要。再来偷什么？偷听，偷听就是耳朵偷听，我们最容易耳朵偷听别人讲话。再来偷看，用眼睛偷，就叫偷心。偷心就是包括了眼耳鼻舌身都叫做偷，而不是只是说手拿别的东西，手去拿，偷偷摸摸去拿东西就叫偷。五根上面不正都叫做偷，也就是说没有思维仪都是偷。所以偷心不除，那么就一定生死轮回，如修三昧本出尘劳，偷心不除尘不可出。那么我们学佛，学佛的目的就是要直戒，直戒的目的就是要有正定，正定的目的就是因为我们要离开所有的尘世间的，因为尘世间是幻化的，尘世间的忙忙碌碌，假如偷心不除的话，你没有办法离开尘劳的。纵有多智禅定现前，如不断偷必堕邪道。即使说你很聪明，就是世间上的世智力聪，很聪明，小聪明，那么你一方面学佛，但是呢还一样照样的眼耳鼻舌身都是偷，必堕邪道。 我们叫邪道呢？不正的，上品精灵，中品妖魅，下品邪人，这都是鬼魅。那么就堕入到了这些精灵鬼魅了。哪些呢？上品精灵，上品精灵就是说这个到日月精华的，或是说在深山呢，高山大川那边很有灵气，对不对？那么这个邪心呢，就是没有四大色身的这种邪的邪灵，都附在高山啊，附在这些大川。那么呢，因为要知道呢，在这个深山里面都有丛林嘛，丛林都有灵气的，所以这些鬼魅都附在那边。鬼魅附在那边，你要知道啊，这就是修行人啊，这是修行人掉，修行人不守戒，结果就掉到了鬼魅了。那么很多人就去祭祀他，因为他有时候会现一些这个灵异，就是异象出来，很多人就去来祭祀他，或者是山精海怪呢，这些他成为妖精的领袖，就叫做精灵。但是你知道，你只要心正，你只要听佛的话去修行，他还拜你呢。但是我们众生变成你怕他了，所以说修行人啊，不照着佛的话去做的话，都堕落到这种精灵去了，邪灵去了嘛。中品妖魅，哪些是妖魅呢？就是魑魅魍魉，魑魅魍魉就是鬼是鬼。那么这些呢，这一些也是没有四大色身的，道人的精液，晚上不睡觉，你晚上不睡觉最好了。那么他就趁机而入。我告诉各位啊，你晚上就要早点睡觉，晚上你不睡早点睡觉，你就跟这些为伍了。你跟这些为伍的话，那么你看晚上不睡觉，这些黑圈子就来了，这都是这些都是跟这些为伍的。下品邪人，什么叫做邪人呢？就是这个也是精灵，也就是精灵，也是妖魅，也就是鬼怪，他还不是人呢，也都是鬼怪之类的。下品呢就是鬼怪，下等的诸魅所着，彼等群邪亦有徒众，各个自谓成无上道，我灭度后末法之中，多此妖邪自胜世间，潜力坚期称善之士，各自谓己得上法人，玄惑无事，恐令失心，所过之处其家好散。那么都是诸魅所着，彼等群邪亦有徒众。那这些呢，鬼魅他都说他还有他，哎，他是这个修行人，他所修行的法是最好的。那么他也有徒子徒孙的，他都告诉人家说他也成佛了。佛说末法之后呢，也就是说佛灭度之后呢，末法之中呢，很多这一些妖魔鬼怪的，妖魔鬼怪除了有四大色身的之外呢，还有很多没有四大色身的，自胜世间，潜力奸欺，偷偷摸摸的欺骗徒众。那么呢，欺骗世人，为了这个名闻利养，受人供养。每一个人还说他得上法人，他证到了菩提位，他还跟别人说，他的法是最好的，玄惑无事，迷惑这一些凡夫愚夫，不明白的就去拜他，恐令失心，还让他们心里恐怖，你如果不拜我的话呢，你就会倒霉。所以有些人学佛学到会害怕的话，这都是着魔了。 都是不是正的。学佛心里是非常的愉快的，学佛是光明磊落的。那么恐令失心，让他心生恐怖，所过之处只要遇到他的呢，其家耗散，那么他家里呢就这个钱财就败坏。为什么呢？散钱嘛。你没有看现在很多人吗，都说哎，他就在一个地方遇到人说，哎，你我看你后面跟着一个人哦，我看你家里倒霉，在医院门口，常常在医院门口。他就当然到医院去的人一定是家里人有生病才去医院嘛。然后在门口说，哎，小姐小姐太太，来，我看你好像有灾难了，是不是家人生病呢？还用你说吗？到医院去当然是有家人生病，是不是才到医院去？他就跟你说，我看你是有灾难了，你要化解灾难了，要出几百万几百万，有没有啊？你们常可以看到报上写嘛。然后人家就把钱拿去给他了，他说他帮你消灾。消灾了没有啊？没消灾。结果人家把他要叫他还钱，他又不肯还。这是指的人。那么还有魑魅魍魉呢，就是山川鬼怪，还有深山里面的鬼怪，还有大川，都是很灵气的这些这个无形众生，但是呢都住的这一些这个魑魅魍魉。我叫比丘，寻方乞食，令其舍贪，成菩提道。诸比丘等不自熟食，寄于禅僧，屡破三界，事已往返，去已无返。所以佛教比丘啊，佛教佛的弟子啊，去乞讨食物。为什么要去乞讨食物呢？让比丘不要自己做，就是出家众不要自己做饭吃。因为你自己做饭吃，你所做的都是你喜欢吃的，那么你去外面讨饭，讨饭第一个呢就把自己的骄傲心要除掉。因为出家众比丘嘛，比丘他是直接严谨的，那么比丘的地位很高的，所以就怕这个出家众心里有功高我慢，所以让他们去讨饭，那么也不要自己去煮饭。那么这样子的话，在菩提路上行，诸比丘等不自熟食，自己不要亲自下手去做饭，寄于禅僧。也就是说要把禅僧，就是把这个剩余的这一些所欠的债，在三界所欠的债要还掉。所以我说啊，我以前就十几年前我就常常说，女人呢、啊、不要在厨房里东搞西搞的，煮来煮东西，煮来煮去，煮来整天都在厨房煮东西，你不得解脱的。但是你煮东西，你为大众煮，你不要是为你自己煮，你为你的你这个整天是从早就是在那里煮东西，那你说都在吃的上面嘛下功夫，而不在修行上下功夫了。所以佛说不要自己去，你看佛是说熟食啊，佛没有叫我们生食啊，啊不自熟食啊。所以说佛要我们所有东西都是要煮过的，不要吃生的。以前三千年前就这么讲了，你看我们现在看现在很多吃生的上面都有什么 E. coli bacteria， 是不是很多很多的这种大肠还有大肠杆菌呢都是吃生的。所以佛说要吃熟的，寄于禅僧，屡破三界。屡破三界就是说你在三界里面把所欠的这些债通通还了之后，事一往来去已无还。一往来是二果，那么正道的出果须陀洹他还要来七次，那一往来呢就是在天上人间各来一次是二果，那么三果就不来了，到了三果就不来了。你可以愿力而来，而不是受业力而来。云何贼人假我衣服，逼犯如来造种种业，皆言佛法。可是呢有很多的人贼人假借佛的名字说出家，假我衣服，假借如来，假借如来的衣服。什么叫如来的衣服呢？就是说你要出家有出家众的衣服吗？那么皈依有皈依的衣服吗？守戒有守戒的衣服。所以我刚刚说你今天穿的海青，你今天搭的幔衣，你今天穿的比丘的或是比丘尼的这个 衣服都是佛给的，都是佛给我们的。你是佛给我们，你就要做一个佛的弟子，不要做一个败家子。内外就是说，你穿着这个佛弟子的衣服，但是你不行佛法。云何贼人，这就是假借说我是佛弟子，那事实上不是的，就是贼人、偷盗的人，这些都是偷盗的。假借佛的衣服逼犯如来卖佛法，你要听佛法、要给钱，还给的这个坐前排的多少钱，坐中排的多少钱，坐两边的多少钱，跟世间人一样把佛法拿来卖了。你要知道佛法是无上宝，你出不起这个价钱的，你哪能拿来当做你卖钱的工具呢？所以悲犯如来把佛法卖了，破坏佛法，造种种业，那么让一般的众人呢，一般的信徒不明白。那么想去听佛法的人没有钱，那么有钱的人呢，他不是真正听佛法，他为了虚名，他要坐第一排，他要攀缘，就造种种业，皆言佛法，都说是佛法，却非出家具戒比丘。那么他没有，他不是出家众，他也不受戒，或者呢，他成为了小乘道。这里有三个，却非出家，他不是出家众，他说他是出家众，他没有受过戒，他穿的这个比丘的这个衣服。那么佛要他行大乘，他行小乘道，由是一悟无量众生堕无间狱，所以呢就误导了无量的众生，都通通掉到了地狱去了。若我灭后岂有比丘发心决定修三摩提，能于如来形象之前身燃一灯，烧于指节，集于身上，热衣相助，我说世人无始数在，一时愁毕，常疑世间永脱诸漏，虽未及名无上觉路，世人于法已决定心，若不为此舍身为因，众诚无为，必还生人筹其数债，如我买卖正等无益。就是说佛灭度之后，假如有修行人，比丘就是代表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那么你发心了，发心要成佛，而且你心意决定了，心意决定要修戒定慧，修三摩地，三摩地是正定，没有戒就不会有正定，要修戒定慧。那么你在如来的形象前身燃一灯，燃一灯就是在表面上，这个句子要看懂啊，看不懂的话你就会弄错了。身燃一灯，烧一指节，很多人就去真的是烧一个指节了，把这个指头啊用这个布缠起来，然后灌一点这个煤油还是汽油，就烧一个指节，真的有人这么做。事实上呢，身燃一灯，生你的身就是你的智慧灯，我们的四大色身上面有佛性，我们四大色身上面呢佛性就是如来藏，是不是智慧灯啊？但是我们现在把四大色身做成什么呢？做成一个染污的，就成为没有智慧身了。我们的四大色身，你看头脑在上面，头脑是一根，一根清净呢就是如来藏。那么你的一根清净，所以你的四大色身都是做的是善事，没有恶事，所以你的四大色身是不是智慧灯啊？啊，有智慧的嘛，所以四大色身是智慧。身燃一灯，身燃一灯就是说不造业，你都知道怎么样能够找回自己本来的面目，你的四大色身就是智慧灯。烧衣指节，什么叫烧衣指节？把我们所有的犯的业通通把它清掉，烧衣指节。集于身上，我们你看我们身上的指节，我们四大色身是不是五蕴造的？五蕴哪来的？五蕴是我们生生世世所造的业，所以我们身上的任何一个部分都是造业形成的，因为业力而形成的。所以你有了智慧灯之后，你就可以烧衣指节，烧衣指节，那么你就可以把所有犯的业通通把它清干净。 一个指节上面每个人指节都不同嘛，每个人指纹都不同，对不对？指节上面有指纹嘛，指纹不同，为什么不同呢？因为我们所做的业不同，所做的业不同，所以指纹不同。所以佛要我们把业消掉，不是叫你去烧一个指头。经要读得懂，读不懂的话，因为你从生燃一灯，你读不懂的话你走错了。所以要把所有的业，当下不造业，那么八识上面过去的业的种子，它就没有，你就没有浇水没施肥，它就可以干枯了。基于身上热意相助，什么叫热意相助呢？你身上就有界定真香了嘛，不是叫你身上去燃一根香，燃一根香烧自己，不是的。你身上就有了界定真香，这是看不见的香，而不是说点一根香在自己的头上，或点一根香放在什么地方，不是的。界定真香，你身上有香。你看佛身是自己会出香的，佛的嘴巴是出香的，佛全身是出香的。各位，你的嘴巴是出香的吗？你的四大色身是出香的吗？都是出的臭汗，对不对？为什么我们是出臭汗？佛都是香味啊，因为我们造的业。你看很多人腋下，夏天一出汗的时候，那什么味道啊？那造的业很重的，那个腋下出汗。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得到佛为什么说天人五衰相现现的时候，他就知道他要掉地狱了。天人的五种天人呢，他知道他快要掉地狱的，就有五种迹象显出来了。哪五种迹象显出来了？天人都头上有花冠的，这时候花冠开始枯萎了啊，然后呢腋下出汗了，天人呢他自己腋下出汗了，他的身上衣服脏了，他的身体也脏了，他坐在那里坐不住了，他知道他要下地狱了，快下地狱了。所以这时候赶快求佛，哎呀佛啊，来救我们啊，啊我要听佛法了。他就赶快要去听佛法，他不听佛法的话，他从天人直接下地狱去。所以这五种现象一出现的时候，天人他就知道他要堕落了。所以呢，急于身上热意相助，我说世人无始数在一时筹避。那么佛说这种人呢，你如果能够在戒定慧上行，那么你无始的宿债你可以很快的清干净。常移世间，移就是离开了，你就可以离开世间。世间都是有漏的，因为你达到无漏了嘛，你就可以长久的离开世间，永脱诸漏。所有的漏就是烦恼，谁的烦恼越重，谁的这个业就越重。你看你自己有没有烦恼，你烦恼过多，烦恼过杂，那么业就很重。虽未极明无上觉路，虽然没有办法完全证到圆通，世人于法已决定心，他已经有决定心了，他就要这样做了。若不为此舍身为因，假如你不为你当下的这一个舍去四大的恶的这一个为因，就是说很小的这个种子的话，众成无为，你即使成了无为的话，必还生了，你还要到世界上来的，你没有清干净，筹其宿债，偿还宿债，如我马迈，正等无已。就好像佛啊，成佛了，结果呢，别人供给他什么呢？给马迈，给佛吃马迈，就是还是还债。佛说成佛了还要还债，正等无已。也就是说你还要到世间上来还债。这个马脉这一段呢，我留到下一堂课讲，我们现在讲下面。如教世人修三摩地，后段偷盗是名如来先佛世尊第三决定清净明慧。所以第二个呢，要学佛要有定力的话，就一定要断掉偷盗。偷盗就是眼耳鼻舌身都不要偷，这是十方诸佛以及世尊告诉我们第三个修行的最重要的方法。那个马脉那一段下礼拜讲。好，请合掌。 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
阿弥陀佛。